今天我们上第九次、啊、那么今天是上451节，那记得第451节我们上的时候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但是呢却可以传递、最高受这个孩子的欢迎、啊、那现在的这个 Frozen 2也出来了， Olaf 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你不管把它怎么样打散，你把他的头乱丢，然后脚乱丢，身体乱丢，再怎么打散他，他一定是头就是头，身体怎么样的方式去打散他，最后的结果他就一定用那种方式组成他自己，一定会长成跟你上辈子有相对相关的的这个样子。这个DNA 之外呢，他有他的身体或精神上的 DNA， 所以他一定会长成那个样子，就好像 Olaf 一样，你怎么样打算他想要完成的那种意识形式，而这个意识形式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但是如果是一个身体的话，原来的形状对吗、哦、像我的头发像贝多芬嘛、哦、只要可是当头发长一点就像贝多芬了，一定是这样的，一定卷的对不对、哦、你怎么样新陈代谢，我们说的身体有一个完形，那么这个完形的概念呢，就好像我说的那个 Olaf 一样、哦、你就随时怎么样去打散它，它最后就是 会组成那种状态。那我们的内在呢，它用各种转世的人生啊，或者是各种可能性的人生，它再怎么组合，它就会组合成它原来想要完成的那个目标。这样大家对完形比较有概念，对不对？好，就说你完成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再怎么组成就是那个形式了，不会有变化。
老师，这个形式指的是意识层面呢，还是身体的这个？
全部都是，因为身体就是意识构成的。我们的身体形式，身体是意识的 form， 它是一个假象，是由我们意识所形成的一个结构，所以你的身体就是意识的一种。所以先了解这一点啊，那所以先了解。既然是有完形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最近的这几章非常非常精彩了，也就是说其实你去了解他要讲的内容的话，是说你的内在要完成什么样的形式，他早就有一个底了吧，他早就有个底了，你来40年前50年前你就知道现在要经历现在的样子了。 我常常在讲我们现在在这边盖房子对不对，那那个是我在三四十年前在 Montreal 找陈太太，他已经跟我讲了嘛、啊、那就是那种样子、啊、那这种东西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这种样子、啊、所以你现在在经过的什么事情，它本来就有一个，就先有一个你的完形结构，所以它就填那个完形嘛。你再小的小朋友他最后要填充成什么样的一个大人形式，难道那个会假的吗？你怎么样长大它就是那种形式啊，是不是？好，
老师，那我是就是形成我今生想体验的那个吗？还是最终那个，比如说今生一定是有个功课，那完结我是圆满今生的呢，还是最终的那个？
你要完成的是最终的那个，因为我的意识，我有意识的自己的背后有潜意识，潜意识的背后有更深的潜意识，那么最深的潜意识它当然有一个前盘的操作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身体要怎么样长，那么我的身体它有一个基本方向，那么我的身体要这样长，所以我的手我的头发我的任何器官要跟着那个方式长，对吗？那个就是完全配合的嘛。那假如说我的出生是为了我内在想要完成的那种完形的部分的话，那么我怎么样做都会去完成我内在的完形吗？是吗？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你真的建立的话，你到下一节课他其实讲得更清楚，他的意思是跟你讲说就好像小朋友在玩积木一样啊，那你看他这个积木吹倒了，什么积木倒掉了，积木怎么破掉了，但 小朋友很伤心，但是事实上你很清楚，但没有关系，他在玩，然后他会从这当中学到很多的经验。你永远都有你的意思，你今天觉得再怎么样的孤寂，再怎么样的不堪，但是你的内在都是强大的。我想不管是圣经也好，或任何宗教也好，他对这个部分描述都非常清楚的。你去看一个东西，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最受人家批评或者是攻击的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内梵经里面提到的，就是杀父杀母无恶不作这样的一个人叫一禅提人。那么一禅提人呢，也可以立地顿悟，立地成佛，就我现在观念改变，我立刻就成佛。那你去想，如果说以因果观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观点去看的话，你怎么可能杀父杀母这么恶的事情，然后无恶不作什么事情都干的这种坏人，你怎么可以立地成佛呢？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完形概念的，因为对他的内在来讲的话，他各方面他都圆满了，他可能就是切这一块，对吗？所以这个经验一补了，他就 OK 啦，他就立刻成啦。他了解他的哦，他这样做，他为什么这样？那内心当然除了道德上或者是心理上，道德上说哦，你看我现在改为善人了，但这个仍然是在那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就是说啊，好人坏人，我变好人，我变升天，其实不见得是那样。就好像赛斯提到说，我当十二个孩子的妈的那一世，我学到的东西最多。那你去看赛斯的经验当中，他就没有一次是真的什么哦，这个像头一杀修女那么好，或者是像什么人那么伟大，没有嘛，他就没有一件伟大的事情啊。但是他只是在填他的完形啊。所以你看佛经讲的那个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地成佛，这个东西就中国有一个道对那个对石头说法，顽石点头，有没有？那就是道公道生嘛。道生在苏州虎山的时候，那对那个石头讲说啊，圣经就佛经明明是这样讲啊，他们说不是啊，就明明是这样啊。啊，边讲边流眼泪啊，石头他感觉到石头一直在点头啊。但是事实上他被驱逐到南方来的，在两三年后新的佛经到来，就是大内梵经到北方，就真的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地成佛。
对，老师，我们刚才在路上还在说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每一生都在丰富这个经验，这个觉知，那根本就没有就是做什么都 OK 呀，杀人也 OK 呀，为啥也 OK 呀？
没有，他有一个内在的动力。你现在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仍然是以自我的方式来讲，但是你内在是有动力，而且它基本上它最终它其实是还是爱跟创造力，它仍然是必须要 base 在爱跟创造力。我念这一段给你们听，其实这一段应该是你在赛斯资料当中看到的，可以说算是最棒的一段资料，它也是最重要的一段资料。他说要学会自律，要学会控制，最终要唤醒同情，并且要吸取最终的而且是最后一次的教训，对创造性和爱的积极渴望要胜过于毁灭跟怨恨。如果学到了这一点，转世捉棋就结束了。学到创造性和爱的积极渴望，转世的捉棋就没有了。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心里面到最后你就是还是爱跟创造性，但是呢那种爱跟那种创造性呢，它根本就不是 base 在我要在道德上我要做好人，而是你内心里面你就是你对任何事情你就是产生一个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创造性，跌坏了腿是创造性，中了这个武汉肺炎创造性，任何事情对你来讲的话，在这个实相当中，因为它是个假象，所以它都是创造性。所以你如果看到创造性，我现在病得这么厉害，那是创造性，因为他希望提醒你做某些事，或因为这个来让你解决的是什么，都是创造性。而且这个本来这个戏码算是说基本是你写的，导演是你自己，演员也是你，看戏的还是你，反正就是你在演。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这里从开始他是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明显看到 那些武器跟毁灭，好，而对等的事情是没有那么明显的。什么叫对等的事情？它内在的心理平衡的部分，你看到武器跟毁灭，但是你内心的对等是什么？是你的仇恨气吸引这个武器跟毁灭，这叫对等，它英文叫 counterpart。 比如 我现在碰到很恶的人在我身边，那是你内心的对等的情绪状态是引起来的。他说你看到武器是很明显的，看到危险是很明显，但是你没有看到 counterpart 那个对，那个对应对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说这个明显，但是恰恰这个对等的部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所以当你学到了原来是我内心的情绪的对等创造外面的形象，所以因此如果说你回过头来在内心里面去整理，不是道德，不是好坏，不是善恶，而是我内心里面的情绪状态那个 counterpart 的那个部分，真正回到了一种我理解，我知道这是创造性，我知道我借着这个来让我升华，那个我创造这个部分，让我用踏它来变成我的垫脚石，可以往上跑。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的转世就结束了。这是赛斯讲的，而且他说这是你们最重要要学的，这就是这么一刻，你要学的最重要就是那一刻。所以我们在想说我怎么样福禄寿喜，我怎么样关系美满，我怎么样身体健康， No， 最福禄寿喜就是你死的时候后面来个寿字，对不对？后面不是给你贴一个寿字吗？你不是很寿了吗？再也不会死了吗？死而不僵。对啊，叫做寿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回到一种内心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赛斯在第九册当中，他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而且非常比较不好懂的一章啦，比较不好懂的一本书。你从第九册当中，你真的懂第九册的话，说真的，人生的事情你只有用两件事情在看了，一个就是创造性，一个是爱。我碰到任何事情我能理解，我能爱，但是不是说那种打迷糊的那种的，不是那种哦我们都是一体的，哦我们都是什么，不是那种东西。因为那种你是来学习的，好不好？认真一点，你要学习你的问题，不要把事情变成哎呦，我们是大锅饭的，我们都是爱成一团的，不是那样。等一下你去看，其实452节是非常非常棒的一节。他跟你讲说，你不要用那种，你还是回到你自身，你自身你真的处理好你的感情，而且处理感情的时候里头没有真的带，却不会带着怨恨。好，但不是用那种模糊化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啊、哦、什么的，不是那种，你不会是一体的，好不好？你的生命还是你的生命。啊，你在乎的还是你在乎，你的面孔，你有没有得病啊？你有没有中奖？不管是皇冠的奖、Corona 的，还是中什么奖哈？总而言之，你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你都会有强烈的感受，但是没关系，这是感受之后，它有爱在里面，它有创造性在里面。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重要的哈。因为这整个赛斯书当中，他唯一说你离开轮回的就这么一段了。唯一在这个地方他提到说，你要怎么离开轮回，就是任何事情对你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创造性的。我来填我的 all of， 我的血宝怎么变成又回到血宝了？我怎么样血都已经散掉，都已经融掉，但是我血宝还是回来血宝，那就是完形了。那我觉得这两节课哈、哦。大家花一点时间好好去思考一下，因为这里头假如说你真的觉得你是来做创造性跟爱的，但是不要断句断错，创造性跟爱就不对了、哦、是创造性看爱的，我没有说不好啊，但是他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怎么会是错呢？我说英文不是这样写的啦。 OK， 那有些人可以创造性和爱哦。回到我们的课程好了，这里他提到罗就想要给他吐槽一下，吐槽知道吗？就是扯他一下后腿了，
就是
对
啦，
刚才那样就是吐槽了。他说我开始有一个问题，好吧， 那既然是高度的专注的恍惚状态的话，啊，你又在场的话，那个时候呢，才说，哎，等一等，等一等，好，等一会儿，当然，说你等，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是这样子哈，啊，你等一下啊，那他要讲话，那蔡司先讲，他说，我们不是只有关心简单的公式，我们还是要关心那个背后的部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情况？我们在讲的是公式，对不对？比如说，嗯。那，啊，你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随便乱杀也可以咯，那这是公式。但是你要看背后是什么，背后那个 counter， 它的 counter 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啊，不要去打扰别人，那不要去打扰别人这很好啊，可是你的背后是什么？你可能是别人是不安全的，哦，别人会引起我的麻烦，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它的 counter 是什么东西？
背后的
面，对对，那背后是很难了解的，啊，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比如说你们女生每天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好美好美，那你其实已经嫁了啦，啊，你干嘛那么美干嘛呢？
啊，
没了，开玩笑的，开玩笑，开玩笑，哎，我只有换中烟，没有换中怒。他说我们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还要看那背后的情况。隐含的问题，哦，也常常被要求隐藏在公式里面。那这些我会试图的回答，哦，就说其实你看到的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说啊，它既然都是创造，那所以我现在生病也是创造的，那 OK 啊，那我就生病了，啊，不是不是，啊，你说我现在痛苦，那我就痛苦也是我要体验的，嗯，没有没有，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哦，就是你要看看有些东西它是一个调整的功能。你说哦，盐巴是调味品，所以我一直吃盐巴。没有啦，谁叫你吃盐巴？对啊，你是调味就好了吧，是不是？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就说哦，好了，那你的问题是什么？那罗就说，我只是想评论一下，哦，我想吐槽一下哈，像玛丽那样哈，他鲁伯这个高度专注的恍惚状态没有那么专注啦，他为什么没有专注？因为他把你关在门外啊，所以这并不是极端专注啊，他没有极端专注啊，因为他把你关在门外啊。我不知道他的思维是什么了哈，但他意思是，只要赛斯没有再跟他在一起，他也觉察不到赛斯的话，那么他就不是很专注，就是罗的逻辑。他说你还没有极端专注的啊。那这里啊，赛斯，这是赛斯的回答哈。赛斯回答的话，你要把整个当做一个东西看，不然你会看得很乱。他这里提到说，我在这里是要帮助鲁伯处理一些机制，所以他没有让他看到，是为了让他处理，他自己帮他处理一些他要的机制。他说了，并想看看他在高度专注的状态中能够做得多好，哦，这可能是在很多的目的，就像我现在告诉你，这是有很多层次的一个示范，所以赛斯他没有让鲁伯看到他是故意的，并不是鲁伯不专注没有看到他，这样了解吗？因为他说我要让鲁伯这个阿贝哈，处理一下他的事务机制，看他专注的程度，如果很专注的话会怎样，他想要知道。那下面这一段的话你比较不好了哈，他说差不多当他发现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状态对投射是高度有效，然后从自己中心什么什么，这看不太懂了，哦，我看我自己的，哦，他说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呢，正如他几乎发现的那样，他几乎发现到是什么状况，就正如他几乎发现的那样，这种处理状态对于投射是非常有效的。所以鲁伯在那种专注的情况之下，对投射是极具效果的。怎么样极具效果呢？他说呢，这里有从他自己的中心直接存在一个强烈集中的专注。什么叫自己的中心？我们每个外在自己是不是有我的自我中心？比如说玛丽，你是不是以你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你有自己中心，对不对？那可是你有内在，对不对？那内在有内在，对不对？那合成起来的那个东西叫自己的中心。那个自己的中心就是我内外都合一的那个核心中心呢？就连在一起的那个，我们不是提到说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有一个叫意识心连在一起，那个存在于潜意识那个层面吗？连在一起的那个整个连在一起的那个浊心叫自我的中心。从那个自我的中心呢，它能够变成强烈的集中。我们不会 我们只在乎自我的中心，内在是内在的中心。那现在他是说内在跟外在的一种自我中心，在那个地方它变成强烈的集中。那强烈集中有几个现象，他说高能量的利用。好，第一个就是你看两个一合并的话，合体无敌铁金刚蹦，好，他就合体以后呢，他有高能量的利用。那第二个呢，有能力的融合，有 capacity 的一个融合，就是你外在的能力跟内在能力融在一起的。当然意图跟方向呢，从他自己的中心可以做比较，因为他的翻译你看不懂，他我后来去把英文找出来，一句一句自己翻的哈。我这个朋友很用心的，但是因为他翻太多了，所以他没有，我还是很谢谢他。但这个地方是稍微注意一下哈。你看哈，当他在非常有效的投射当中呢，他把他的投射放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内外合一的中心，那这个中心呢集中非常的强烈，非常焦点强烈哈，然后强烈的话能量全部集中了，能量集中以后呢，能力融合了，能力融合以后呢，自己的意图跟方向，你内在的自己的意图跟方向跟外在的可以做比较。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啊？我内在要做什么，我怎么知道？那一天那个玛丽来不是提到说，就好像你去找一个position 啊，你去找到一个工作啊，啊老板要你做什么啊你就去做什么啊，啊你做的事情如果不符合老板的话，老板会被开除，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老板要我们做什么啊，不是吗？你今天来要做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可是当你在那种有效的投射，就像刚才鲁伯那么专注的处在类似像心流状态的那种投射的时候，他完全不懂得数学家去讲数学的东西，然后他完全必须要把自己完全无杂念的集中在那个问题上的时候，那种情况呢，他突然间产生一个内外集中交流的，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状态，就是当你在做灵感创造力艺术的时候，当 I got a pen I got an apple boom apple pen 那个时候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欸，你们好像都没有笑，流行很久了耶。好，当 Apple Pen 的时候，它能力集中，能量集中，然后呢，你的目标跟意图跟内在的目标跟意图可以做比较，差在哪里？可以做比较，比较以后呢，被适当的利用，所以我完全知道我原来是来这里干什么的。老板给我的 position 是做什么的，好，那就非常的清楚了。那这样的清楚到什么程度呢？到直接命中目标，直接命中目标。因为他这里提一个字，你们的书没有翻译哈，叫镭射，他后面加一个字哦，我把这个原文念一次给你听的哦。There is more intense focus of concentration， 然后呢 ，high use of energy， 就是能量集中。能量的利用，然后呢 ，emerging of capabilities， 就是能力融合，然后呢 ，intent and direction， 你的意图跟方向，你这个翻译错误的啊，direct from center of the cell， 然后这种的话呢 ，that can be compared， 所以当你 concentrate 的时候，你的内在意图跟目的跟你的外在意图跟目的可以做 compare。差在哪里？叫你嫁那个瞎子，你不嫁，你要嫁那个俊男啊！开玩笑的啦。我叫你找这个工作，你不要，你去找另外一个工作。你这样一比较就知道，哦，原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啊？
老师，这是不是开悟的？
短暂的开悟。哎，我们的目标一直都在变化。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说开悟的时候，应该是在赛斯传赛斯书之前。鲁伯就写了一篇叫做什么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的，那应该就算开悟了，他还没有写存在诗啊。那所以呢，他说呢 properly used to a laser， 所以那 laser 那一字他没翻译哦。我去查了一下了，这个雷射好奇怪啊，这个三四十年前啊，1968年的时候啊，雷射好像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雷射笔雷射光啊，可是我去查是有的啊。因为1960年的话，美国的 弥漫啊，就应用红宝石结晶成为震荡出镭射的人，在1960年，然后到1962年、1963年、1962有半导体的镭射，1963年有 AR 镭射，1964年有 CO2 的镭射，1966年有染料的镭射跟皮秒镭射。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赛斯的科学新知的更新是跟得上时代的。1960年才开始有美国人开始用红宝石的结晶去震荡出镭射，好，然后慢慢从1962年慢慢开始有一些镭射的一些东西出来。那赛斯已经更新了用镭射这样的字眼了，这样有没有好心？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就是镭射，我一直在问我的同事，我说镭射是真的是镭射吗？还是说它有其他英文上的字义？他说镭射就是镭射啊，就激光啊，啊就是那个他讲那个啊。我说可是我这一段1968年的耶，后来我去找资料，我才发现真的是在1960年以后哈，开始慢慢有镭射的东西。那镭射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它直接集中光束，直接命中目标。好，那这里提到就是，当我们全神贯注在一件我们的灵感或者是我们的内在信息的探索的时候，那种出神状态或者出体状态，那种 trace 状态呢，它在这里它告诉我们这种东西有多有用，你知道吗？各位，这就是赛斯的一些 key point， 不是在写什么正面思想啦，拜托好不好？就这个东西才是重要的。他告诉你说，你那个时候啊，当你在替那个数学解题的时候呢，你一个数学文盲去解数学题的时候，你是高能量的利用，你是能力的融合，你是意图方向跟自我中心能够做比较，然后可以做最适当的的这个利用，然后可以直接命中你的目标，然后是从自己的中心非常强烈的专注。那这些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你继续看，当它被开发展出来之后呢，它可以用在疗愈上面。那我很专注的一个意识能力到开发出来，就是我习惯了一种专注在一件事情跟灵感相处去探索它的时候呢，它比你去 fitness 去运动更能够开发出能量，你知道吗？当你做这样的能量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的把它变成一种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之外，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能够用在疗愈上面。我相信这个疗愈应该是可以疗愈自己跟疗愈别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可以疗愈别人？因为他已经可以应用那种镭射光束了，就镭射开刀术，心灵镭射开刀术，
是那个专注
的。对，他对你的意念的专注，然后他能够跟内在做结合。刚刚讲过了嘛，高能量的利用，这第一个；第二个，能力的融合，跟内在能力融合；第三个，意图跟方向能够很确定；第四个，它可以被适当利用；第五个，直接命中目标，而且是强烈集中的。那这就是心灵镭射开刀术啊！所以当一个人在心灵开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具有那种疗愈的能力。还不止这样，还不止这样。如果这样还太浅了啊，还有继续看下去。他假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鲁伯会伴随着过去的恍惚状态，就具有好几次非常简单的类似的经历。其实他在现在这一次去传数学的资料之前，他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了，他已经有很多很多次了。只是说他说在鲁伯过去的那些恍惚状态的时候呢，那都是短暂的。这些例子当中，尽管他得到的资讯是微不足道，但是是必要的一种熟悉状态。就好像你在骑脚踏车一样，你不知道跌了多少次的，但是都没有骑上去 OK 的，但是有一次你会上去，就是像这一次上去一样。然后继续，但是这样对于这样的对这样的也就是开始一种辨识的状态下，会有一种主观的感觉。什么叫主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是什么，你对事情有一个真实的看法，因为你的光束很强烈嘛。那有一点像手术刀一样，比如说你看那个佛陀一悟道的时候，你问他问题，他说：“我跟你讲，你前世是怎样，你碰到什么问题，你现在家里是怎样？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因为他 他已经学会的那种在极度专注的状态之下去取得那个能力的融合，然后能够直接命中目标，像镭射光一样。学这个才是真的学到东西啦，好，因为你跟内在的部分哦，就不会有距离的吧？你看我们从刚开始那个五个步骤的回溯，对不对？那我们玛丽小姐她已经慢慢进入了，然后呢，再来就是 emotion equation， 然后呢，再慢慢变成你知道用艺术创作的时候可以跟内在融合。那现在在更深一步、更远的时候，你如果很专注的时候，它变成一种艺术光束。所以你看，它一步一步一步引导你进入怎么去专注意识的领域。他这里提到哈，他说你在这种状况下，你会有一种主观的感觉，比如说不是客观哦，客观的意思是，看他家里住的很好的房子，所以他很有钱，不是，是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很有钱，因为你会有一个主观的感觉，不是由客观的条件来衬托这个人是怎样，而是你主观就对这个事情有感觉，没有客观条件就知道，所以这个叫做主观嘛，你开始会在一种主观的状态之下辨认东西。所以你说鲁伯变成那种样子，然后好像一事无成，其实他内在的学习是非常深刻的，这样了解吗？你不要用一个外在的条件说，哦，他病恹恹的，我学赛是干嘛、哦、因为根本就不是用这个嘛，不是在玩这个东西、啊哦、不是在玩关系多美好，身体多健康，还事实上是从里头你得到的 emotional 是什么，你的 value 是什么，你的 equation 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是重要的。所以他有一个主观的感觉，然后就像一束强光，看到没有，有点像佛陀耶稣了嘛。他看到你的话，他就知道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会怎样、他都知道了，他有一束强光，强光就是镭射光嘛，一样的意思嘛。然后因为他必须要学习如何利用它，并且要改变它的方向。你现在知道你的意识可以像光线一样，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我昨天看电影，不是有一对神奇的家庭，他太太可以拉很长很长，像细丝那样吗？那他先生很有力气嘛，
神奇之家。
神奇之家。他可以让自己像一束光一样，然后他不是开一部摩托车吗？那摩托车非常厉害哦，但是他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撞墙，对不对？我昨天看的那一集是这样，就有一个什么开高速铁路的司机被催眠，然后那个火车一直往前乱开嘛，里面有很重要的人物嘛，那他是说明要把那部车停下来，那可是他拿到那一部车他不会开，他是砰撞墙，砰又撞墙嘛，可是写两次之后他就砰，他就可以开那个摩托车去追那部高铁嘛。所以你虽然没有错，今天你手上是有像镭射光那么好的工具，可是你要利用它，你还要学会怎么去控制它，怎么样去改变它的方向。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学会指挥他，就好像一种感受攻击一样。所以我们当学会了这个能够把自己艺术记取跟内在意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把它用简短的打开，并且是一种具有无聊特质的强烈的打开。在许多方面就是一种攻击性的积极，这个攻击性不好了，它英文是 aggressive， 就是一种积极性的攻击，它不是攻击性的。因为这里写攻击性，下面又写积极性，其实都同一个英文字嘛，就是 aggressive 的意思。所以那种东西你会使用那种强光强烈的直接的状态，它是一种非常积极性的工具，也是一种意识透过你所知道的时间空间来进行洞察的工具。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洞察玛丽，我可能在时空当中呢，时空不会限制我，我就可以立刻知道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对啊，玛丽那天找我谈，我不是两三分钟就跟你 把你的问题找出来，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值得你参考嘛，对不对啊？所以有这种强光的时候，那个意识就可以通过呢，你现在知道的时间跟空间不受影响的哈，变成一种觉察洞察的工具。那大家学会这个以后哈，我看天下无敌，对吧？
我是咋学会呀？
就他讲方法很简单呢、啊，你只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即便说是像数学你不懂，但是你专注在内在信息，追着那个内在信息，那种专注一次两次，可能他这里提到说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是微不足道的自信，可是几次之后有一次你真的就会开始通了。那么这一次学数学，这一次鲁伯通了，就在这一次上面。
老师，美国有电影叫以眼杀人啊，没，他没有真正杀人，他可以杀那只羊，就是他说是美国那个新军嘛，美国有一支部队就练这个，就是我听过
，
啊，那只羊咕咚就倒了，
就是以眼杀人，
是以眼杀人，就是看着那只羊的羊肉就，
有，我有看过那个电影，
就是这个意识特别专注，
嗯。基本上不太符合赛斯的思想，个人创造个人的思想，羊也创造他的思想。对啊，有一个我们的姐姐啊，在网络上就问，就放了一个影片嘛，哈，他说现在这个冠状病毒很流行啊，他就说哦，有一个中医呢，他提两个方式嘛，哈，这个。病毒呢其实就是寒啊，中医叫做寒。那么怎么气寒呢？就是加热嘛、哦。那怎么加热呢？他说背部晒太阳、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多喝一点姜水。你看到了、哦、
我们今天在吃姜。
来我跟你讲、哦、我们的下节课真的有提到这一点。我念给你们听好了。看一下。我好像刷掉了。找给你好了。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其实阳光是这个宇宙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去照照阳光呢，或者是晚上呢，你其实是因为植物白天有照过阳光，植物在晚上的时候它所照的阳光可以来帮助你。那刚好就没带过来。等一下哈，给我一秒钟。啊，想象一些生病的哈，在白天充分利用太阳能量。夜间会充分利用已经吸收能量的植物，植物以它自己的方式利用能量，然后植物为你以能量的方式提供感谢，你也应该尝试在晚上多跟植物在一起。所以如果身体不是很好的人白天去晒晒太阳，那晚上呢多跟植物在一起，因为这个植物晒过太阳。
植物在晚上真的会出二氧化碳，
不会啊，因为他那个已经吸收了阳光，这是赛斯资料啊。
白天植物才会出氧气，晚上它是出二氧化碳。
啊，你就相信赛斯资料就好了。啊，如果你不相信晚上的话，你白天去晒太阳。这是454节，记一下，你回去自己看。他这里提到嘛，他说，想象一些生病的，假如你。有一些如果你有生病的话，在白天充分利用太阳能量，所以太阳能量在赛斯书里面的确是有提到太阳能量可以帮助病情，他没有说冠状病毒，但是他有说可以帮助病情。但是呢我们会认为说啊晒太阳会黑呀、啊，啊这个资料哦，你看这个张大哥在点头，他看到道瑞资料也这样讲对吧，道瑞资料也这样讲， 大概这样说，你们应该去晒太阳。啊，你们晒太阳的话，那个不要怕黑啦。所以这是刚讲过啊。
可是皮肤科医生说不可以这样子晒
太阳。你要等皮肤出问题之前，先把病弄好吧。然后皮肤要晒很久才会出问题的，那你就不要晒那么多啊。
或者把那个穿好衣服，把露的地方包上。
那就晒吧。
那就晒后背，就晒后背
的，
也不用多了一个晒。
在美国的话跟东方不一样，美国的话是你晒黑黑的，人家觉得你好健康。好，我们继续哈。所以他必须要先，你现在学会了把自己的意识像雷射光一样聚集以后，你要学会指挥它，去变成一种感受的工具，然后打开它，然后变成一个积极性的工具，然后呢会变成一个洞察的工具。而这以某些其他习惯接受恍惚状态形成对比的事，这比接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积极性。这里就是用 aggressive。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进入恍惚状态，比如说你打坐有没有进入恍惚状态？有啊。可是那个东西呢，跟这里所提到的那个积极性的形成光速的恍惚状态是不一样。所以我猜哈，佛陀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打坐，他一定去思考那些他想不通的问题。不然请佛陀下来跟我们讲一讲他那一天到底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纯粹打坐，因为纯粹打坐就是这里提到，这跟其他习惯接受恍惚状态是形成对照的，不一样的。如果你一直说哦，行事喜乐一心，我现在一心不乱了、那个不是不是，你自己去想嘛。我也不是要进气而已，要进气我睡着就好了啊。所以它一定是跟信息场做交流的，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那种自我跟内我的融合。各位，这是重要信息耶。我现在讲的是重要信息，各位先生小姐们，这是重要信息。因为我们可能会写打坐，对不对？可是打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把自我跟内我做合并嘛，然后就不会形成光速嘛。这样了解为什么？所以它的重点是形成光束，形成雷射光，形成心理的雷射开刀，开手术刀。那学了以后呢，你可以去当疗愈师，可以知道它的从时间之外可以看到时空之外的一种洞察力。好，那要怎么做呢？就是你在恍惚状态的时候，不要只有恍惚状态，不是只有纯粹打坐这种状态，而是必须要比这个接受要更积极，而不是在之后出来的信息，不是说我现在接受它什么，不是，而是你主动的去刺破它，打通它，然后一直通过它去感受事件，狠不狠？狠啊，我拿着刀子，我要拿哪里，我就把它戳开啊，是不是？这样了解吗，各位？这是学赛斯的雷射光静坐方式啊，他跟内在的意识合一的，然后呢，他这里就拿着刀子直接戳了，直接把它刺破，直接打通他，意识通过他能够感受事件，那或者偶尔旅行过其他纬度，而且更直接的去经历事件。这里跟静坐的不同是，他主动出击的，主动引导他去走他想要走的路。
老师以前有一种打坐的方式，就是坐着坐着就看着这个眉心，然后
这
个去想象它有一束光，跟这个一样吗？
不一样，不，我觉得不一样，一定是带着你自我在追寻的问题。因为创造性的话，一定是对一件事情想去解决的那个专注不一样。那你现在说我看前面的光，我要光，我要进入，那个只是这里说的trace 的状态，就是平常的 trace 状态。我相信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因为他在尼罗联合已经跌倒了，然后已经被飘走了，就变成 漂流师了，对不对？是那个牧羊女硬用那个木头硬把他拉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佛陀，不然已经飘走了嘛。所以他差点死掉了嘛。所以他在菩提树下的时候，他一定努力的在思考他的问题嘛。所以那个努力思考问题的那个创作性，他才是你把这个 能量聚集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跟各位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啊。你去想嘛、啊、哈，意识、能量、行动，对吧？那我采取强烈行动的时候，我会增加我的能量嘛。那增加能量的话，启动意识，所以我一定是在出神状态、在恍惚状态的时候，我强烈在用我的行动力去促使我的能量的集中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是行动造成能量的启动，能量造成意识的启动，然后这个三个一通以后，任督二脉一通变成心灵的雷射光，那个时候就通了。假如说你打坐打了很多年还不通的话，哈，学这一招，你看他在替那个数学专家在解那个无解的数学问题，你们都不想上的课，对不对？然后他居然在那种情况下达成一种艺术光速的状态，它跟内外合一，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创造性在后面。你运动你会造成身体的健康，对不对？你思索问题，然后这一方面会变成专家啊，不是吗？那你如果纯粹是接受的话，他这里跟你讲说，那只是习惯接受那种恍惚状态，那个是有强烈对比的。像这个地方哈，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而且你也经常在打坐或者是在注意这些部分的话，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key point。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这么一点的话哈，直挥五重天，七重天，九重。
你再讲一下。
秘籍就是抓着创造性，紧抓，因为你看他提到说，当你在做艺术工作的时候，你是跟内在内力是合一的，你不自觉会合一。你运动的时候，自动会集中你的能量，对不对？我运动，我在活动，自动会能量。所以你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在活动、在运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抓能量，所以那是 key point。我在出神状态，我强烈的想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个部分的话，是一个强烈的意图跟强烈的能量的集中。因为什么？因为那是行动力。好，如果你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修行很久了，那么你打坐很久了而没有突破的话，各位，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突破点。好，这里是实际上塞斯所提的例子。所以为什么我的数学课一定要上？各位这样了解吗？我那么辛苦的去上数学课，我也知道大家听不懂。但是重点在后面，因为后面好几节课哈、哦，他都提到这个部分，因为他引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塞斯不会随便弄一个东西，然后弄个无聊的东西啦，因为这是我们说的 key point 啦。我那个等式一定要随时记在心中，意识。能量，行动必须要能量，对吗？行动会造成能量的集中，行动能够收集能量，能量能够变成行动的睡醒嘛。那这个后面有意识形式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出神状态的时候，你出神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迷幻状态是一个心灵状态？因为迷幻状态是把后面的能量再拉进来啊。那拉进来，如果你没有解决问题，我拉进来干嘛？对不对？你如果不去跟朋友聊天，你去他家干嘛？就敲敲门，我来了，没有你来跟我聊天呢、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跟内在，你拉了内在进来，那不跟内在合一做一件事情，那进来你把他拉出来说，来来来，我打不过人家，来帮我打，就还是打输。他为什么打输？因为他叫本来。 我觉得我会解决问题，就是能量场很大的时候，反正我会有一个突破，有的是我想的，有的是我没想，它就是像屁股给我一个启开试试的，完了我就哇，所以你必须要在活动的状态，所以我跟各位讲说，你说为什么我每天在那边煮菜，我不是在煮菜啊，我在听东西啊，我边锁在动的时候，我是让我的身体不是停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我在做一个简单的东西，可是我的思维是一直在动的。去试试看，你切瓜子的时候是很多想法。你不信的话，我买一包瓜子送给你，你就晚上你回去切，你切它的时候，你切个十分钟，你很多想法。哦，那个人看我一看就越讨厌了。我那明天钱来不还我，我一定要想办法来跟他要钱。
下次带一桶瓜子，我们就初中很多想法。
不是、啊，其实我是跟你讲哦，就是你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就是有活动性的时候，能量会跟着被启动了。 能量会被各自吸收。为什么自动书写会启动后面的能量？因为书写的部分它就直接会用行动或书写的方式去启动后面的能量。
哦，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以前都要带那个棒过来，就是要让我们都有想法。
那老师一定是要有行动的。那有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它特别活跃，思维是非常活跃。
那不一样嘛，好，活跃是没有错，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自我放松，你会比较跟内在会比较接近是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要让这里提到说要雷射刀，要雷射刀要处在一种非时空的洞察力，要具有疗愈能力。能量的结合，那么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索。
创造性的思索。
对。
那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是不是有那种，它可以解决？
创造性的意思是你有困难，知道吗？没有困难怎么有创造性 ？TMD 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做才好 ？TMD 知道吧？别那么忤逆好不好？各位，你去想当。我有困难在思索的时候，啊，然后我在思索的时候，我突然间会觉得，把这个问题突然间想通了，然后解决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哇，神清气爽的？我觉得道瑞资料的那种描述方式也是比较是像这一种的，啊，必须要有行动力的，所以这个地方哈，其实你可以很轻松把它看过去，但是呢，如果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个关键，因为它从一开始提到回溯，提到 equation， 提到那个环形跟那个部分的话，他最后提到这个部分，你就应该了解他这一步一步的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好，我们继续好了。所以他不是去惊艳他，而是刺破他，打通他，然后意识会感受到事件，然后旅行过其他的维度，然后变更直接的经历事件。这里有没有我刚刚提到那个像雷射一样直中目标那种感觉，啊，完全不回避的，我就直接命中问题，我就直接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直接去经历那个事件。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投射的情况下，啊，这个状态是形成一个秘密的频道，然后意识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并且返回。这么强烈的光束之下的话，自己可以形成自己的秘密通道。你现在变成国安局的高级干部，你在总统府地下还打了一个通道，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从那个通道就可以直接走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它是形成秘密的，你的频率形成通道，你的强烈频率会形成通道，而这通道呢会通过到返回哈，而通常这个意识中心向外会向进行一个金字塔的效果。什么叫金字塔效果？各位了解吗？金字塔的效果就是往更里的那个次元去走。所以赛斯第二出现的时候，真就说我现在感觉到一个金字塔的形式。所以当你的意识集中的时候，你就好像是一个强烈的光束，可以透过自己形成的频率变成一个通道，然后直接变往金字塔的内部去走了。那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各位 OK 吗？还 OK 吗？撑得下去吗？还是觉得我在谈哈利波特？
金字塔的意思是不是一个能量非常集中的地方？金字塔内部能量是很特殊很强的。
那我跟你讲，不要讲金字塔了，我们就讲洋葱好不好？洋葱是不是从里面一直往外包嘛？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最外层的话，我们要到里面去，我们是要往里面透。那越往下是不是越小？那你如果用侧面图去看，那个像不像金字塔？是不是？你越往里面就越小，越小，越小，是不是这样？外皮很大嘛，那越往里面就越小，越往里面的层次越小，越小，是不是像金字塔？那其实意识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你到刚才那个数学不是讲到第九次元的时候，砰不见了嘛，对不对？然后到十二次元，它就重新组合嘛。所以他往内里的话，他就发现，哎，他的组织方式是这样。
也就是说，又要一个经纬，
最里面就是一切万有，就是上帝嘛。我知道我讲这些东西蛮不讨好的哈，因为
真的是懂了，就开悟了，就不敢再做这题。
但是谁来跟你讲这些呢？除了我。对啊，人家都是要广大的群众讲这些，就群众跑掉了。OK， 好了，没关系的。好，我不想把这个课程搞得太久啊。如果你有问没有问题的话哈，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我说好啊，然后他说我衷心问候，他说我也是啊。啊，你已经要走了，还多啰嗦一下。他说，如果跟你讲哈，也不是只有真有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精神状态，他说你也有哎、欸，他说呢，你一直在梦中也做同样的旅行、欸、但是你不记住，你没有记住，所以你要记住啊，要让自己记住啊，啊，所以他说 ，let yourself remember， 你也有，不是没有，不是只有他，你不要嫉妒，啊，比如说我老婆有，我怎么老公没有啊？他说你也有，然后他就要记住，罗说，可是我有麻烦呢。啊，没关系啦，我记不住了。然后赛斯就看到这样，他就赛斯就说，两天的晚上哈、哦，你走得很好啊，你在那个旅途上走的，什么叫旅途？就是出神啊，哦，那出神的投射旅途上你走的，那罗就问他说，我去哪里啊？啊、哦，那你去看你的以前的老情人啊，没有了，以前的熟人啊。那我不记得耶，罗说我不记得啊，赛斯说，如果你在梦中梦到你父亲的话，他将会从你知道的人摇身一变哦，所以你不必担心了、啊，你只要记住梦中的描述，所以他看到谁，他老爸，啊，那他用什么方式看到他艺术式集中的状态，就是可能我相信一样的情况哈、哦，他一定是在内心里面挂念他老爸。所以呢，他进入出神状态的时候，他艺术集中，然后去找到他老爸。所以他说，蔡司说，你不要羡慕你老婆啊，你自己不是也做得很好吗？我不记得啊，你要记得啊，你前两天不是有去过吗？你就找你老爸呀。他说你老爸会摇身一变，但是你要记得啦，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要记得就好了哈、哦。那。后来就说，罗就说好啊，晚安，赛斯。然后呢，他们就离开了，赛斯就离开了哈、哦。然后又回来说，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结束。他说这是因为同样强烈的跟两节课的使用的关注，今晚是部分使用，赛斯不想让他使用过度使用，只习惯一下。真并没有在内心里面听到赛斯告诉他，他只不过是。得到的资讯，那真有一种极大数量的能量正在慢慢撤退，但他没有失望。那这一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好，但是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说他从做那个数学的解题，然后他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经验。好，那这里头集中了大量的能量，所以大量的能量现在开始慢慢撤退，但是他先有这个经验就好了。到这里为止，这一节课451节结束了。会有什么想法吗？
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些作业，就是怎么样去练这个东西？
他刚才不是讲得那么清楚了吗？看你有什么问题啊！150种方法，只要打倒你老公。让这个当创造性材料，然后进入出神状态。
还得出神、
对，你还要出神状态，要扎扎实实去做练习。像我们的玛丽小姐，她那个五个回溯，她就自己去做，而且做了两次，第一次不怎么样，第二次就蛮成功的，不是吗？她来分享，你知道吗？她自己讲得那么清楚，她是怎么样进去，怎么样，然后感觉到什么，我想她不太会骗人啦、啊，因为她那个兴奋的表情。你也看得出来，他不是骗人的，他骗我也知道了。OK。
刚才您说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鲁伯集中的时候，他可以连接到那个他不了解的那个数学的那个领域，就是有一点像，就是有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连接任何领域的知识。
比如说， 这样讲好了，你先发现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比如说啊，我撞车了，这是我最大的困难啊，我希望就撞车我要去找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我一找的话，到一个程度的话，我就会入神，那一入神的话呢，你就发现你好像然后去注意所有周边的声音，去集中它，然后你就发现哎，你开始听到一些信息，就好像五个回溯那样嘛，好，然后试着这样去拉进来，因为一拉进来以后它就会把你卡进去里面，它因为你到一个临界点的话，到一个临界点，就好像我这样讲好了，你学脚踏车跌的到后来就觉得说我不学了我不学了，但是其实你再继续学下去，在某个临界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它就会进去了，我突然间跨上去了，
家里是那个什么就是水好像
OK
我
回 OK 慢慢开了，就你用你的实际问题然后进入专心的状态，那当然自己的一些赛事素养是很重要的。 OK，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在下一节课之前有什么想法吗，或者什么要讨论吗？下一节课更精彩，看一下同学在网络上留言，很多留言我看一下讲些什么。一个朋友说曹老师好，直播是我的欢乐时光，一个说 me too， 一个说边听边作画，那一个朋友说跟同好一起学习真是太开心了，感谢曹老师提供这么好的机会啊，还有很多图案，亲爱的曹叔好，大家就这样，他们上厕所去了哈，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这几节课都蛮不错的，下一节课把上一节课的部分解释得更清楚，不过这节课不是很长的，还好。玛利亚，请我们吃什么东西啊？你们都有吃饭吧？
没吃饭，有吃面。
没吃饭，吃汉堡。
好，我们继续452节哈。好，452节，那赛斯一开始就说呢，他用孩子来做比喻哈，他说孩子会用建筑的卡片来盖房子，那现在的孩子都是用那个乐高，用乐高盖房子，那在那个时候没有乐高吧，所以他说用那个以前那个厚纸板去盖房子，然后盖一盖以后他把它推倒，他说你不用担心了，一个孩子的发展不会因为这样推倒就出问题，你会知道说他下次会做得更好，那孩子感知到那种完全的伤心，因为他的世界就是那栋房子嘛，好，他感觉完了，直到他再次的把他的手又接触那些已经被他推倒的房子，再重新盖他的时候，那么现在在他眼中无法补救的这个卡片的房子现在是不见的，但是你仍然是可以微笑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孩子在玩盖房子的游戏，所以他推倒有关系吗？没关系啊。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这里就是告诉你说，你们在玩小朋友的积木游戏吧。好，你先说哦，我很悲惨呢，我穷呢，我没人爱耶，我身体不好。他说呢，就算你完全的感觉到那个伤心的时候，你也只不过是在把你的房子推倒了，那再重盖就好了。你的内在呢，你的内在自己他一点都不会紧张，他还是带着淡淡的微笑。你记得在健康之道赛斯常常在讲说，我也许来也许不来，然后呢我会把你的坐标调整好一点，你如果真的要死我也觉得很 OK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也许来也许不来的意思是 OK 啊，你如果真的要死我也没办法，我也蛮好 OK 啊，你也不过是在玩卡片建房子的游戏啊，你觉得你好惨哦，你知道吗，我被人家欺负啊，我现在没钱啊，我怎么困境啊，我生病啊，拜托你们在玩游戏而已啊，你会学得更好，这是一开始他提到的。他说现在人们呢，人类呢在创建文明，他已经超过了孩子的游戏， 那是玩具是真实的，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比喻还是成立的。孩子在玩盖房子的游戏，你们在玩人类建造文明的游戏，就是推倒了再重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你不会损失一根毫毛，因为当鬼没有毫毛。OK， 好，所以他说这个假设还是成立的哦。那我不是在宽恕发生的暴力啦，哈，说哦这个人打你啦或怎么样啦，不是在宽恕暴力，但事实上是他们永远是不可宽恕的，他们当然一定要这样讲嘛，哈，他必须要理解哈，他们是为了什么？那为什么你会遭遇这种东西？人类在通过他自己的错误进行学习，所以为什么一残疾人可以立地成佛？因为他是透过这个在学习啊。根本就不是善恶观，根本不是什么轮这个因果的问题，是有这个问题没有错。可是就算有的话，也不过是像孩子在玩积木一样的。各位，你说真的赛斯电到真的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人世间啊没关系啦，你来就来啦，你来啊，对啊，你把我推倒 OK 啊，明天再起来啊，把我头砍掉二十年还是一条好汉呢。对啊，
那老师那个慈悲在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
慈悲就是你对所有的人的爱的真正的发生啊，你没有善恶的观点在看他。你看那个悲惨世界那个神父，对不对？他对那善万强，你偷了我请你吃东西，我给你睡觉，给打点你最好的，结果你晚上半夜还把我的银器全部偷走。要是你的话，你会怎样？你没问好，你简直就你和我气到不行。你是还是人吗？你还是人吗？你没人收留你，我给你房子住，我还煮东西给你吃，又给你弄个温暖的被，又让你洗澡，结果半夜你还把我的银器全部都偷走了。可他是这样吗？不是，对，那就是真正我说的那种啊，创造性以爱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都还没学到了。
那这个慈悲是来源于了解。
对，你对你，假如说你今天真的了解到，如果你今天是赛斯的眼光的话，你就说啊，这个人这样啊，就他也不会觉得怎样啊，因为他觉得没关系啊，因为你在学啊。我们说不要给我任何麻烦哦，拜托啊，神啊，保佑，这是平安度过。神说，哎，没关系啦，你不平安度过，你也是会很好的，因为你一定有一天会度过的。对啊，那这个不同的视野啊，现在因为我们真的不相信我们死后有蠢啊。如果你相信你死后不但有蠢，而且更有智慧，而且更加的聪明，而且更加的圆满的话，或更加的身心的舒畅的话，你真的会那么在乎吗？因为你不相信啊。我们在教会就已经试过了嘛，说了你们将来都一定会到主的怀抱，那你们要不要去？没有人要去。不要，我现在还不要，
还不信呢。
所以人们是透过他们的错误在学习，也是透过自己的成功在学习，并且还存在一些他在这个时间里面拉着他自己的手深思片刻，然后进行创作的时间啊。本体会在多次生命当中扮演许多的角色啊。你今天是个女人，你觉得说哦，男人怎样怎样，你像你不晓得做了多少次的男人，你干嘛去这样批评呢、啊？对不对？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常常讲一句话，几乎每一次来读书会都会讲一句话，男人比狗都还不如，我宁愿跟狗在一起，我也不会跟男人在一起。那我说那我呢？啊，你例外。我说你儿子呢？他也例外。我们都有很多次生命，我们都扮演过很多角色哈。那什么样的角色在扮的时候，我们都是透过错误在学习。我们没有错误，我们没有灾难，我们就不可能有创造性。了解这一点以后，大家都很辛苦了。好，继续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你们的系统之内存在有很多这样的身份进行生存，或者是本体进行生存， 这 identities， 我想应该是本体啦，进行生存和学习的期间、跟周期。就我们的系统之内，我们很多本体在进行着不断的不同的人生在学习、在某程度上、他们通过其他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是通过、那些 在做实习的老师来教育。也就是说他英文、这里不是翻得很好，但是不是很顺、我把我自己的念给大家听、我说在某个程度上他们是由别人来教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可以请实习老师来教你，所以他英文是、是写说你是被教的 taught by others、now practice teachers if you prefer， 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请那些老师来教你。那现在罗跟真、真跟罗呢，不就是请赛斯在教他吗？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只要你愿意的话，都可以找到那样的老师来教你。那这里是很开心的这么说了哈。然后罗就插了一段，他说呢，今日的报纸啊，就是1968年8月的一张报纸，在芝加哥参加民主党总统选举的大会上有暴力了哈。什么暴力呢？报道严谨跟各个示威的团体之间的冲突，然后调查委员会就提出了严谨行为有罪的判决。然后他说我们在看这一篇报道，这个1968年的时候，那赛斯就说呢，他说然而呢，人类这个种族哈，远超过物质的竞赛。你们那边是写体力竞赛啊，但是我觉得用物质的竞赛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在物质界的竞赛不是做体力的竞赛，这里没有谈到体力啊 physical 啊，所以我把它改成物质方面的竞争啊，比如说刚提到总统选举就是一种在物质界的竞争嘛，它不是体力上的竞争啊，那这个竞争就会产生冲突啊。他说你看到的它就是在啊，而且就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当一个个体离开你们的系统的时候，也是为了另外一个系统。所以你说这个这个政党跟那个政党，然后起冲突，然后起暴力，问题是说每个人都在发展阶段，你们都认为你们的观念是对的。如果你今天是回教徒，你有觉得回教徒是错误吗？你觉得我的是对啊，你们佛教徒不在干嘛，基督徒在干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觉得回教徒你们怎么会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以自己的观点，我们在用那个观点在学习嘛。那所以我们离开系统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另外一个系统。这个在我们前一章节就讲过了，我们之所以来出生，是因为出生可以让我们的意识更加扩充，会到另外一个系统上去。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系统，也是为了要到另外一个系统去的。所以这是赛斯又再一次提到的，他已经学会起步，但仅此而已。但也有一些，也就是本体然后选择返回当老师的例外，比如说你一离开了学会了，离开了以后你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你到其他系统。但是也有一些呢是例外的，少数是例外的，例外呢他就回来，回来他们是不同的一个情况哈。可以说他们就是那些转世轮回先还没有完成的人，是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像他还没有一回来就等于还没有完成嘛，对不对？我们在前一节课不是提到那个 Michael 吗？不是说那个 Easter 跟 David 的孩子吗？三岁半回来，他已经走了啊，但是他为了要教他的他因为他是他叔叔了，要他的侄儿，所以他又回来当他的儿子。所以这个的话就另外一个范畴，他又回到跟以前的情况一样，是回到轮回转世的状态了哈。那么他这样的人呢，他们甚至作为一个人可以返回，那甚至在野蛮人的那个丛林里面去成立一个学校，然后会忍耐暴力，因为他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呢只在乎他的名利前景的话哈，他不是再回来的人，不是。因为这再回来的人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的，他可以忍耐暴力的。那不过呢，即便是这样，仍然在这个系统之内是存在进步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虽然是又回来的物质系统， 那他忍受暴力，他不在乎。你看德瑞莎修女应该就是像这样的人嘛。那像这样的人的话，他还是在进步，他还是在进步的。那他所帮助人也在进步，对，都在进步。他举个例子啦，哈，他说如果现代人不是发明那个原子弹吗？广岛长崎投原子弹吗？他说如果原子弹马在中古世纪的欧洲的居民的手中的话，哈，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怀疑，他拿立刻会拿那个来炸别人的，炸对方，哈，他几乎毫无疑问的会被立刻运用，而且会彻底的摧毁基督教以外的那些回教世界，他不会管你的，因为那个水准，当时的水准就只有在那个地方。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其实透过很多的学习，很多的那种进步，哈，继续成长嘛。如果说这个原子弹放在一个欧洲居民的手中的话，他立刻会被用的，哈。他有充分的理由，哈，基督教的世界也会随着其他世界毁灭的。你杀了别人，你自己也会毁灭，所以这种可能性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好，你有没有看到认可？谁的认可？内在认可会不会给你？不会。你会不会发明？不会。你会不会拥有？不会。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哪有什么样的武器？那我问各位嘛，今天的冠状病毒，不管你是吃野生的，还是说实验室出来的，也是认可后的。不被认可，它就不会被使用，对吧？某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所以他提到说，不会被认可，因为呢，如此狭隘跟邪恶的自我主义，就是当时统治的力量了。那么在那些日子里呢，双方都神志不清，正义的人，想的是分享他的财富，甚至考虑到贫困阶层的困境。在那个时代的人呢，他是有财务会给人很有钱，可是他在分享财务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分享给穷人，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概念。为什么没有那个概念呢？他这里提到，他们不仅是没有提供慈善，也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性质。虽然他想分享，可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神的古老概念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人的水准还没有到那里。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说，穷人理解的罪恶深重，贫困就是他们的忏悔，所以帮助这些被神诅咒的人简直就是渡谢神灵，把虐待动物当玩耍，这是他们认为应该的。那么对男性呢，去同情任何的活的动物的话，被认为是娘娘腔，就软弱，在某个程度你是现在是很难想象的。可是你现在你欺负个动物看看，你马上上报纸，马上被追杀，对不对？但是在以前的台湾或中国啊，吃狗肉是很正常的。台湾有一条街，锦屏路那边不是有一条香肉街吗？然后我有一次带我同事去上海，然后去一家包装工厂嘛，然后他们在做一些机器，然后他试 sample 给我们看，你知道那 sample 是什么吗？狗肉干。那我的同事也没有注意，我的同事是美国人嘛，他也没有注意。后来他哄好给他看，他一看 ，dog jerky， 所以他跟他要了几个哦，他每叫一个女朋友就拿给人家看。你看我在那边，狗肉干，你有没有看到狗肉干的？那狗肉是杀来当晒成干来卖的，而且是大量在卖的。我们那个机器是自动机器，是一秒钟可以产生很多袋子的那种。那听说北韩的话是，你只要进到餐厅，每一家餐厅都一定有卖狗肉的。但现在这个部分已经根本没有办法被现代人接受了。现在我们认为狗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你最好是不要伤到狗，你伤到狗的话，你就会被追杀的，对不对？
现
在不是
有个桂林狗肉节呢？
慢慢会没有了。
现在还有，桂林狗肉节，吃很多狗的。
在美国，你不可思议的，你跟人家讲说是狗可以杀来吃哦，他们会觉得说，哇，你这个 barbarian， 你这个野蛮到不行啊。
狗是家人。
对啊，是自己的家人呢。我女婿每天第一件事情下来就是亲啊抱啊抱他的狗，这样亲来亲嘴亲，看到 他女儿就跟他讲说，哎，你这样亲不要亲我女儿啊。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都亲亲亲。
小男孩他们好像是不是因为美国
也吃了，但是只是现在已经慢慢进入地下化了。
男孩
有一条街，美国人，
男孩好像就是。
台湾以前有，现在应该没有了。
好像韩剧里头也没有了。我在后面思考，我突然也想起了，是不是因为那个美国文化的影响？因为北韩肯定是吃，我们那块朝鲜那个饭馆都吃的。
他以前在部队里面是每个部队都吃的。
狗肉汤，带皮狗肉。
知道的，中国有专门的养的肉狗，就专门可以吃的肉狗。就其实现在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这部分狗它不是宠物狗，就像咱们养的这个猪、马、牛，
一是专门是
专门是肉狗。
李鸿章不是闹个笑话吗？那个女王送他一只狗，他最心爱的狗。第二次碰到他说：“哎，那个狗怎样？好吃，好吃。”OK， 我们继续哈。所以他说那个是当时的水准，对不对？所以在非常挑剔的圈子里面。妇女几乎不被认为是人类的，啊，那妇女是没有权利的哈。那经过几个世纪的推展，如果你知道所有的事实的话，这已经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这里存在一个我之前没有说到的方面，不允许男人玩弄更危险的玩具，直到得到一定的他能够有效的控制的证明。好，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像真那样，得到一个？意识的雷射刀呢？因为那如果你拥有这个工具，可是你没有，你的心术还不到那里，好，那你操纵不会操纵，那就等于给那个中古世纪的那些基督教徒给他原子弹一样啊，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啊。如果我们不晓得，因为这只是猜测，有人说是那个冠状病毒是 P4 的那个实验室，对不对？那一定是想伤别人嘛，结果那就伤到自己嘛，一样的道理。但这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不能随便乱讲哈。这只是人家在猜测的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男人要给他玩危险的游戏的玩具的话，那你要确定他是能够控制他的。那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毁灭他自己，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虽然你没有给他武器，他还是可以毁灭。好，比如说二次大战。一次大战没有原子弹啊，可是也是尸横遍野嘛，对不对？那这只是意味着这个破坏不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呢。现在的话，以前的话是拿着刀子砍来砍去，能够砍多少人嘛，就有限，对不对？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机关枪了啦，机关枪大炮呢，现在都是这个灰弹，对不对？而且有核子弹头的灰弹，但是现在人类的水准是比较高了，所以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那些野蛮的国家或不民主的国家，他一气起来的话，苏联有多少原子弹可能没有那么危险了，但是那些不受控制的民主一发怒起来的话，会随便乱搞的，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这里就是说他能够到什么程度，你才能可以玩什么样的玩具？好，那继续就是刚才没有，这里还没有，所以不是说就不会怎样，但是说至少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确定一个孩子会射杀他自己或他的邻居的话，你会给他一支装满子弹的枪吗？不会吧？你一定把枪守得好好的嘛？因为他不会用啊，他一生气起来就拿来乱打。好，那这里提到，他说你明显看到的武器跟毁灭，我们看到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对等物。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那个对等物的话，它的英文是 counterpart， 也就是说我不是武器跟毁灭的问题，而是我的心态，我的 emotional 的状态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些是对等的部分是不明显的，然后恰恰是对等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的数值还没有到那里，你的情绪状态还没有到那里，那么这样的话，就武器跟毁灭根本不武器跟毁灭不是问题，而是你的数值是有问题的。好，你的数值的对等是有问题的，所以 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要学会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唤醒同情。他说要吸收最终的而且是最后的一次教训，对创造性和爱的积极跟渴望。对创造性和爱的积极和渴望，要胜过毁灭和学到了这一点，转世捉棋就结束了。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学会创造性和爱的积极和渴望的话，你转世捉棋就结束了。所以你要结束转世捉棋要怎样？要创造性和爱的积极和渴望。
老师结束了
向
哪里去？
上一层呢？
上一层。
哎，你有没有看过超零七号？啊，七号就变八号啊，啊，八号就变九号啊，九号变十号，啊，然后十号变可能变塞浦路斯那一类的嘛。
上高一层的空间。
对。
像佛教的什么阿罗汉、什么十地菩萨。
对对对对，多少地这样的。
嗯，然后在那空间再轮回，再轮回。然后再轮再上是这样
的。对对对对对。OK， 那么现在存在一些教训，为什么必须只有以这种方式学会的理由从根本上来讲，只存在创造性，毁灭仅仅是形式的变化。像这句话我跟各位讲你好好记在心中，你所看到的。不如意、毁坏、孤独、悲惨，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毁灭没有，它只是形态的变化。那形态为什么需要变化？因为只存在创造性。所以赛斯的归纳是非常简单的，你创造性出不来，所以才创造性出不来的情况下，所有的问题都在想办法把你的创造性推出来而已。你遭受到任何身体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各方面的感情上的痛苦，不管哪一方面的痛苦，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逼你去把你的创造性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变化而已。那创造性怎么样能够有真正的展现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上一节课451节的那种情况，就是你要跟你的内在融合，目标跟意图要做比较，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走的乱方向是跟内在是差太远，而因为有完形的关系，所以它一定是内在赢。我问你嘛，那个圣经里面，你们都是很多人学圣经的嘛，那个以色列跟神在打架，谁赢啊？一定是神赢的吧，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去？你跟内在吵架，当然是内在赢啊。他想要做什么是以他为主啊，那问题是他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死的东西啊，他活得不得了啊。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突然的暴风雨跟龙卷风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破坏。哎，他不在做，那我问你嘛，那冠状病毒知道他在做破坏吗？不知道嘛，他只是要迫使你们对某个创造性的部分去加强。
但是这个东西，这个病毒太厉害，它太真是非常非常厉害。
孩子在玩积木，他推倒了或破坏了有关系吗？你绝对不是你表面上看的那个人体而已。你不晓得出生了多少次，转世了多少次。我们的目标只放在物质层面，所以我们就说哦，这病毒很厉害。但是创造性的问题才是真正的你必须要思考的问题。那我们不晓得啦，也很难做个论断的，你们从国内来的或许比较知道的。不过，当十几亿人在那种极度的繁华或者是竞争的状态，除了物质以外，根本人的内心里面是干枯的，像沙漠一样，内心的痛苦，因为别人都比你更好，而且你永远被钳制住，对不对？你没有真正的自由，你也没有真正能够施展你自己的，而且永远都在比较，永远这些物质在生活。那种苦闷到一个程度，它会不会引爆出类似像暴风雨？不知道他们在进行破坏，我们不知道。我只是这样在思考。那因为后面的部分后面部分是非常的精彩了。那我大概提一下，我们就结束，因为时间到了 他说呢，包括因为这个部分我必须要用我自己的译本啊，因为他的译本比较没有那么顺啊。他说能量它是有专门化的中心的、啊，那才会出现感觉。那所以呢，包括在体内的同样的能量是在，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存在不同的类别，要继续创造学习的创造性能量的专门化是中心啊，是出现的感觉。它应该是这样翻的哈，能量的专业化是焦点和感觉的出现，它的翻译是错误的。我不知道它有时候它里面的翻译好奇怪，它把那个东西换到后面，其实不对哈。能量的专业化是焦点跟感觉的出现表现出来 ，emerged 就是它的一种表现出来。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碰到的任何事情，你的能量的专门化，它就是你的焦点跟感觉的一种表现呢、啊。我想，因为时间到了，这地方我觉得这样草草率率过去不太好。我很喜欢这一段哈、哦，下回分解 ，OK 吗？看一下我们朋友讲些什么哈。三号是什么出题吗？对呀、啊，好，谢谢你，祝福，终于跟到直播了。OK， 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啊、哦，谢谢大家。